俄经济将因战奔叛，行业比出时间点。俄乌冲突令镍价飙升，建行子公司险些违约。全球面对滞胀风险，分析师认为黄金地位将巨变。知情人披露中俄交易，美事警关注逃避制裁行动。为何北京救唔喐俄经济？学者列出四个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危机的影响继续在国际升温，直至3月7号晚间，俄罗斯军方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东部和西部郊区集结。乌克兰军方预计俄军方面囤积了补给资源，可能会在未来24到96个小时之内对首都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俄方筹备咄咄逼人的攻势之际，有国际金融机构发布评估，指出俄罗斯的经济不能够长期承担大举用兵的压力，可能会因战争而出现经济崩盘。由于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受到最多制裁的国家。在这个礼拜，摩根士丹利发布分析报告指出，最早在4月15号，俄罗斯的主权债务可能会出现委内瑞拉式的违约局面，导致经济结构垮塌。摩根士丹利副总裁西蒙威夫指出，由于国际的制裁，俄罗斯走向政府违约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最早在4月15号，俄罗斯政府2023年和2043年到期的美元债将会面临30日利息支付宽限期结束的问题，届时主权债务违约的压力可能会袭击俄罗斯，导致俄国政府破产。自今年以来，俄罗斯的主权债务被投资者带来的平均损失达到 81%。 由于政府违约的可能性增加，五年期信用违约掉期亦已经飙升到2500个基点以上。摩根士丹尼指出，近年以来只有黎巴嫩和委内瑞拉的国债曾经跌到个位数的水平，而俄罗斯的国债正在接近这个级别。四年多以前，委内瑞拉和国有石油公司出现600亿美元债务违约，这个导致国内的物价飞涨，国家经济全面崩盘。由于俄方的海外债还款前景非常渺茫，摩根大通在7号宣布，从这个月底起将俄罗斯主权债和公司债务从相关指数中剔除，防止投资者遭遇更大的风险。俄乌危机震动整个大宗商品市场，这个礼拜由于行业担心最大的精炼镍出口国俄罗斯会出现供应中断的风险，镍价飙升。由于价格飙升，中共国有的建设银行旗下子公司未能够按时追加高达数亿美元的保障金，差啲触犯违约。彭博社知情人士透露，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建设银行旗下子公司建银国际礼拜日拖欠客户大量的追加保证金，由于伦敦金属交易所同意给出宽限期时间，这家公司并未正式违约。在3月8号，建设银行股价震荡走低，建行 A 股跌幅 1.15%， 港股下跌 1.58%。 该事件发生当日，镍价一日内飙升了 90%， 达到每吨 5.5 万美金的高位，清算所因此发布了追加保证金通知。行业指出，虽然建行的子公司获得了豁免权，但是很多其他的投资者没有那么幸运，一些市场参与者可能会因为无法达到追缴保证金要求而被强制平仓。大陆媒体财联社报道指出，中国知名企业家韩光达为了对冲镍价格下跌风险，透过青山控股集团持有大量镍生产商的空头头寸，这次镍期货价格疯涨可能会导致他的公司累计损失几十亿到120亿美元。受原材料成本攀升等冲击，华尔街经济学家警告，全球范围正在面临更大范围的通胀和更疲软的需求打击。 令全球出现普遍的经济滞胀问题。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彭博能源指数上涨了 22%， 农产品指数上涨了 11.37%。 行业认为，在疫情导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后，各国可能因为俄乌冲突出现经济滞胀局面。巴克莱银行和摩根大通发布报告指出，受到地缘冲击影响，今年的国际经济增长预期将可能会下调 1%， 而通胀预期则会上涨 1%。 高盛分析师认为，在这次冲击中，如果油价继续上行20美金，这样欧元区的 GDP 会下降 0.6%， 美国 GDP 会下降 0.3%。 而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总必须在3月份继续加息抑制通胀危机，这个导致部分经济学家担忧，国际社会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出现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状态。目前因为俄国央行和外汇储备受到制裁，卢布的价值已经严重缩水。在这种情况下，有业界人士指出，俄乌冲突可能会导致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无法预知的奇异点，届时黄金的地位可能会出现惊天逆转。华尔街日报指出，长期以来，国家央行的储备资金被认为是存钱罐中的储备，但是现在这种想法开始被认为是错误的。如果国家发现货币储备可以给其他人决定是否一文不值，那么黄金就会成为最关键的保值工具。这个显著地增加了黄金的投资地位。在近期以来，多家投资机构认为黄金有强烈的看涨趋势。3月8号，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黄金期货走入2050美金区间，达到空前的高点。近期以来，北京政府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的做法正在受到密切关注。这个礼拜有知情人士透露，一些中企仍在私下购买俄罗斯原油，但是现在的交易变得异常困难。路透社的知情者指出，由于银行担忧制裁，不敢提供信用证等金融服务，来自中共政府的买家仍然在通过其他方式购买俄方的东西帕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混合原油，一些炼油厂通过电汇的方式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买家需要提前将资金转移给俄方，这个对一些资金紧张的中方机构来讲构成非常大的挑战。消息获得国际关注，这个礼拜美国政府警告说，金融机构应该特别关注逃避制裁的潜在行动，需要留意和俄方相关的躲避制裁的做法。当局亦指出，一些交易仲可能会通过虚拟货币等渠道进行，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对有风险的客户进行监督并尽职调查，这个增加了躲避制裁的难度。业界人士指出，现在北京想要单枪匹马地做生意变得非常难。华盛顿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前美国司法部制裁专家瑞安法希表示，这些制裁预计将非常有效，即使个别公司愿意采用变通方法逃避制裁，但是他们不能够确定相关的银行、保险公司、货运商和其他交易方是否能够同意。另一方面，行业认为由于涉及俄罗斯，北京的一些交易环节亦更容易受到打击或者被外国发现。长期以来，中共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和北韩、伊朗等政府进行非法交易，但是先前政府的经济体量都很少。在涉及俄罗斯的问题上，躲避制裁的做法变得非常困难。由于北京政府和俄罗斯密切的关系，业界高度关注北京在俄乌危机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而来自中国政府的经济利益可能会帮助俄罗斯获得战争的补充。不过亦有经济学家认为，无论北京政府如何努力迎合俄罗斯，亦无法帮助俄罗斯解决经济困难。美国经济学家罗宾·克鲁曼指出，北京受到四个问题的局限，无法帮助俄罗斯提振经济， 他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列出了四个要点。首先，北京政府无法提供俄罗斯必需的一些产品，比如西方制造的飞机零部件和高端的半导体芯片。第二点，虽然北京没有加入制裁，但是它的经济全面依赖世界其他经济体，这个就意味着中国的银行和其他企业可能会为了保障自己的业务不受到影响，降低和俄罗斯打交道的程度。他们担心失去更重要的国际市场，或者招致外界监管打击，导致业务停摆。第三点，中俄虽然有共同的边界，但是两国的经济发达地区有遥远的距离。俄罗斯的大部分经济活动位于乌拉尔山脉西部，而中国的经济活动位于东海岸附近。北京和莫斯科有超过5600公里远，这个大幅度降低了两国经济合作的成效。第四点，中俄两国的巨大差距将是双方无法合作的关键。北京政府长期以来作为世界工厂，谋取了巨大经济利益，而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是普京政府绝对不会甘心于受到北京的任何制约，这个导致两国的关系充满了不稳定。克鲁曼预计，由于受到制裁，俄罗斯未来可能会缺乏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大量关键产品。如果飞机的零配件进口和维修受阻，俄罗斯的国内航空活动会被迅速减弱，而中俄双方运输货物的合作方式会更加有限，可能会通过两条超负荷运转的长途铁路线进行运输，无论是效率还是能力都会极其低下。另一个方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还在进一步地吞噬住中国的欧洲市场。当局的炮火猛攻全面阻止了乌克兰、敖德萨等港口的贸易活动，黑海的一带一路项目亦全面被武力袭击打乱。华盛顿智库詹姆斯顿基金会的分析师克斯卡评论说，近几年俄罗斯的多次武力袭击都被北京的经济活动陷入困境，而俄乌战争可能会进一步打乱中国在乌克兰的经济活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